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都带着罪的本性，如同破碎和无望的人来到神面前，但神能够使破碎的罪人成为圣贤。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当人看见大树的扫罗监督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他们最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他会向基督屈膝。但神的工作是奇妙的，即使是邪恶的迫害者也可以被他的恩典更新。我们今天将看见如此奇妙的信主过程，这给予我们所有人盼望。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生命更新这个题目。
查克·科尔森在具有争议性的水门事件丑闻当中担任美国尼克森总统的心腹。在1973年水门事件的余波中，一位朋友向科尔森传福音，他因此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的信主显然是奇迹的一刻。回想当时，有许多人质疑科尔森的诚信。波士顿环球日报报道说，若科尔森先生能对自己的罪悔改，那么每个人就有希望。于1974年，科尔森因为妨碍公正而认罪，他因为参与水门事件被判刑7个月。尽管大众起初对他的质疑，但查克·科尔森证明了神对他的呼召是真的。他出狱之后，他和3个朋友成立了监狱团契事工，帮助囚犯和他们的家人属灵和生活上面的需要。多年来，监狱团契事工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服务，服侍全球88个国家的囚犯，当然包括了美国本土的监狱服务。科尔森是这个组织的领袖，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出名的演讲家。神显然仍然在从事将罪人变成圣人的工作。追根究底，这不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吗？大树的扫罗也像查克·科尔森，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他是最直率而又强烈的迫害耶稣的人，他全力以赴，是要灭绝基督徒。我想读出他转变的故事，这是记载于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9章1-22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1959年，艾伦·雷德帕斯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讲授一系列的课程。我当时是刚刚入学的新生，坦白的说，我难以记起他当时说过的题目或者内容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过的一句话，这些年来我仍然印象深刻。灵魂的归信是刹那的神迹，圣徒的陶造则是一生的使命。我再说一遍，灵魂的归信是刹那的神迹，但圣徒的陶造则是一生的使命。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卫的书，书名叫做《成为神的仆人》，书中便引述了这句话。我数十年来一直记着这句话，我相信这是至理名言。很有趣，一个人越是恶名昭彰而信主了，人们就越难以相信他信主是神迹的时刻，因为我们某一个程度认为，如果一个人真的过着腐败的生活，众所周知这个人十分的任性，他便需要证明他自己信了主。有人会说，那根本不是神迹，一定要看见他稍做些努力之后才相信他信主了。神的恩典总把人的善功冲销了。我想到了1949年，葛培里带来了复兴的火，燃遍了美国洛杉矶的市中心。当时有一个人名叫吉姆·沃斯，同时在黑白两道工作。他的正职是在洛杉矶的警察局当警察，但同时呢，在暗地里面帮助黑帮的头子米奇·科恩。在其中一场的布道会当中，他与许多人站在后排，当时葛培里发出了呼召，沃斯这位牧师的孩子已经偏离了幼年时所学的正道，现在可回应了神的呼召，走向狭窄的通道，将心交给了基督。这段新闻成了报章的头条，我当时不在场，但是沃斯自己的见证让我知道了这件事，这个黑白两道的卧底皈依了基督，人们都没有办法相信。在1970年初，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美国尼克森总统一位瘦削而棱角分明的助手也成了基督徒。我在这里停一下，尼克森总统的手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不是查克·科尔森。有人说，科尔森为了协助尼克森连任，是会不择手段，甚至用车碾过他的祖母，也是在所不惜的。科尔森的信主是神迹的时刻，现在我们都很欣赏和敬重他。大树的扫罗可说比沃斯和科尔森是更不可能信主了，他是世人眼中，也是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眼中无可救药的人。我意思是说，甚至没有人想过要向大树的扫罗传讲基督，除非这个人失去了理智，或者是不要命了。约翰·波拉克在他一本非常出色的传记《震动世界的人》这本书当中，他写道，他像动物一样的撕咬着猎物，扫罗全情的投入逼害基督徒，他可不像那些对基督徒没好感的官员，私下对这些指令感到讨厌。扫罗的心思也很疯狂，他像一个审判者，想得很周全，是要揭露基督徒的叛教罪。扫罗的行动震动了一个活力充沛的群体，令这个群体明显的无力对抗，其领袖也要落荒而逃，流亡起来。扫罗逐家逐户的搜捕基督徒，在群众聚集的会堂举行公开审讯，所有怀疑是基督徒的男男女女 要站在一般长老的面前，扫罗代表大祭司命令他们咒骂耶稣，他们如果拒绝的话就会正式的被定罪，但是有权利申辩，我要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保罗于是听他们的故事和信仰，这些人都称耶稣为主。波拉克稍后写道，他说扫罗将他们下监，一到两个可能会被人用石头砸死，似乎是扫罗提议执行这些惩罚的。犹太人的死刑受罗马人严格的限制，当时扫罗捉的基督徒大部分受的刑罚是公众的鞭打，挨过了39鞭便可保住性命以挫其锐气，少数受刑者的勇气因此受挫，有的受刑者将要受鞭打，或者是已经打了几下，或者看着妻子或者是丈夫受刑，他们会高声的咒骂耶稣，这是扫罗要求的。一个个受刑者鞭痕累累，全身是血，蹒跚的离开的时候，扫罗并不为所动。那些成年的男士在邻里面前遭鞭打侮辱，他也不为所动。那是对犹太人来说，若是在会堂里被鞭打是非常令人羞愧的事，但扫罗出奇的无动于衷，反而沾沾自喜。一些人呼吁他们要为那些仇敌和逼迫他们的祷告。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置身在这样的情况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们或许读了这段的描述，或者是借着一至两幅受迫害的图画看见了信徒的苦难，但我们自己的背从来没有遭过毒打，大概也没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遭人掌刮脸部。扫罗当时竭尽全力的迫害基督徒，是要灭绝他们，令他们哀嚎，迫使他们否认心中相信那独一的真神。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背景。奥古斯丁这样的描述保罗他的信主，强烈战胜一颗叛逆的心。我很喜欢这样的形容，强烈战胜一颗叛逆的心。他之后改用了一个比喻，指一头狼变成了羔羊。这真的是很棒的比喻，一头嚎叫和嗜血的狼在灵魂归信基督时成了轻声细语的小羊。使徒行传八章一节，扫罗是要将他置之死地，他是指斯提凡。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们上次简略的探讨过腓力的生平，我们看见他离开了耶路撒冷，走到撒玛利亚，之后到了沙漠的路上，遇见了埃提阿伯来的太监，引导他归信基督。但我们还没有探讨扫罗。扫罗那个时候正值盛年，我是为此而生的，他必定每晚睡觉前都这么提醒自己，早上起来带着创新的想法来迫害基督的追随者。他的人生以迫害基督徒为直至，他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人，他强烈委身于自己的犹太教，他觉得自己是受神的呼召，获得神的授权去迫害基督徒。这就是扫罗，不仅他迷失，他还带着宗教的狂热。我不会探讨这一点，但圣经里面有一些描述，有的来自于他亲自的讲述，例如说《使徒行传》的第22章3至5节，还有第26章9至11节 还有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节，他提到了自己蒙神怜悯。当他充满热情迫害信徒的时候，他在奇迹的一刻归信了基督。这是美妙的故事。使徒行传第九章就记载了他整段信主的经历。当你们研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得明白一件事情，当时扫罗是非常狂热的捕杀基督徒。我如果说的不详尽，让我多给几个比喻。扫罗比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是更具有激进，比美国南北战争的威廉·薛曼将军横越乔治亚州时声名狼藉的策略是更具有野心的，比乔治·巴顿以坦克兵团攻取柏林是更具有野心的。这个人狂热的要将基督徒全部都铲除，他选了一个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大马色。扫罗他失控了。罗伯逊博士他这么写道，他说扫罗的生命充满着威胁和屠杀的味道，就好像一匹战马闻到了战争杀戮的气味。斯蒂凡死亡的鲜血令扫罗欢喜，他正陶醉在残杀圣贤的任务，我要杀死他们。他到达大马色前是难以入睡的，但是神有其他计划，这真的是很奇妙的计划。今天整个的信息的重点就在于神最终得胜有余啊，这句话便总括了整个的信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为自己的故事来做见证，表明神最终是得胜有余。扫罗最后会说同样的话，当天国的召命临到扫罗，神不会让他轻易离开的。使徒行传的九章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向大祭司取得公函，到大马色的会堂，无论男女，只要是跟随基督的，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他很认真，他以为这是自己的呼召，他活着就是要见证基督徒的流血和屈服，要看见他们死去。他一心要铲除所有的基督徒，不放过任何一个。他的见证若千真万确，这便表示他迫害不少的人。他看见基督徒受苦难就感到很高兴。我们都知道独一的真神就是主基督，这个人与永活的神的确相去甚远啊。他选择大马色，为什么是大马色呢？约瑟夫在他的著作《犹太战争》当中，他记述到那里有一批犹太人聚居，在公元66年时，约有10,000名的犹太人遭到屠杀。另外一个记载则是指出有18,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这是被杀的人数，但住在大马色的人没有那么多，前往大马色的路程很远，需要将近1个星期的路程，骑马的话每天可走30到40里，步行则是慢许多啊。一般人在日间烈日当空的时候会停下来休息，但扫罗没有，我们看见他在正午仍然赶路。Thank you.
借着某个像扫罗的归信而带来巨大的祝福，革新便开始。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生命更新”。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生命更新”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生命更新》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